收听的是吴老师与 Maggie 聊天文与生活，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准备了精彩的天文话题，一样为您邀请到的是吴福和老师跟我们做分享。老师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上个礼拜我们开始跟大家分享一些2022年的重要的太空任务啊，我还记得老师说帮我们准备了3集的节目内容要跟大家分享哦。好，那就是分成上中下。那今天来到了第二集，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有介绍到了包括微波太空望远镜，另外呢还有要前往那个灵神星嘛，就是或者叫赛基或者叫做普叙克，就是这个 Psyche 任务哦。那这个礼拜老师的重点要放在哪个部分呢？
月球。我们今天的重点要放在月球，因为今年2022年的重要太空任务蛮热闹的，尤其是月球探测月球。各位如果回想一下去年2021年啊，在太空发展上面啊比较前进的国家啊，大概在月球上都没有什么着陆，也没有登月啦啊，所以2021年对月球的探测就比较寂寞。不过今年就完全不一样啊，今年啊对探月的国家跟企业啊，尤其是国家啊，真的是非常的多，而且非常热闹。你看啊，我们帮各位归纳一下，有多少个国家想去了解月球，想跟月球有一点联系。像美国，大家都知道阿特米斯计划，美国，还有大家比较不熟悉的印度。那日本大家应该熟悉的哈，还有最近有一个国家就是媒体上重点国家吧，
对，国际新闻的重点啊，
对，俄罗斯，还有阿联酋，还有一个各位可能比较想不到的，南韩，韩国，南韩，所以大概哈有6个国家吧，有6个国家，今年在月球上哦会非常的积极，那除了这6个国家以外哈。其实还有一些企业也会参与，像 SpaceX
是，
各位可以回想一下，它是2002年成立的，所以到了今年啊已经20年了，
刚好20
成立20年，对，然后它的成立的时间哦3月14号就是它成立20年的周年纪念日，它是2002年的3月14号成立的哦、SpaceX， 所以今年他也会参与一些月球的探测啦，帮他们送登陆器后探测器上去，其他国家委托的一些任务啊，等一下我们提到他。然后还有一家是日本的，叫做 iSpace， IJK 的 I， 然后后面就是太空 iSpace 公司啊，这一家公司是一个私人企业，日本的一家私人企业，它成立于2010年。主要的任务就是月球探索任务哦，专门提供商业运输服务，还有一个更大的使命哦，他们自己哦，最终是要把月球纳入整个地球的经济体系之中哦，所以这个商业行为哦，是个非常明显的商业行为啊 ，iSpace， 所以私人企业里面啊，大概有2家非常积极的，一个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SpaceX。一个是日本的 iSpace 哈，那整个探月的计划哈，今年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热闹啊，那往后我相信也会非常热闹。那它的目的大概在哪里？像今年看各个国家整个计划，大部分都是没有载人的探测月亮的任务，不过他们希望在未来的10年里面，人类能够长久的停留在月球上面。停留在月球上面以后，把月球当一个跳板，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但是他们最终的目的啊，希望把月球当作一个经济体系，那下一个目标就是火星。那整个探月不单是一个概念的呈现啊，他们是要测试新的科技，还有各个先进国家合作计划之间的一个可行性。所以啊，探月工程它的目的啊，其实有好几重啊。那我们就接下来看一下今年非常热闹的一些先进国家，他们在探测月球上面啊，目前的一些进展啊。我们首先要提的当然就是美国的阿提米斯计划嘛，阿提米斯的一号计划。其实啊，阿提米斯计划里面还有一项 非常重要的环节、
嗯、
也会在今年里面执行，我们叫 Capstone。 那这个 Capstone 计划当然等一下我们会再提到它、哦、不过我们回顾一下阿提米斯计划，其实是美国太空总署在2017年的时候开始启动的一项国际的一个太空探索计划里面的月球探测计划。
对，
那他们准备把太空人送上月球、哦、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阿提米斯计划。
嗯，
那他整个构想是这样子，就是有一个猎户座太空船载人的，然后利用 SLS， 我们叫太空发射系统、嗯、SLS 火箭把猎户座太空船送到月球门户。
对，
然后在月球门户上去以后再乘坐 SpaceX 的新建太空船，然后由新建太空船登陆月球。
嗯，
整个流程是这样子。但是在以前我们有提过，如果月球门户来不及建造的话，猎户座太空船它会直接和新建太空船对接，然后就直接登陆月球。构想是这样子、啊、
嗯，
以前我们也谈过阿提米斯计划，它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跟第二个阶段它不会载人。
嗯，
不过阿提米斯计划本来是要在今年的2月，现在已经3月了嘛，哈，
对，
二月开始送阿提米斯一号上去，如果二月来不及，就换成第二个窗口三月。
嗯，
那三月来不及，换成第三个窗口叫做四月。但是显然前阵子美国太空总署已经公告了，因为整个 SLS 没有那么顺利、
哦，
所以二月、三月、四月全部都暂停，现在已经改成延到五月去。
嗯，
第一个窗口会落在5月7号到21号。那如果5月7号到21号来不及，换成第二个窗口，6月6号到6月16号。如果第二个窗口也来不及，换成第三个窗口，6月29号到7月22号。是、
嗯、
阿提米斯一号计划不载人的一号计划，它确定要延期到5月。
嗯，啊、哦，这还是没载人的哦，
都没载人哦。不过阿提米斯计划虽然不载人哦。它上面会放一个假人、
嗯、
而且这个假人、哦、跟真人、哦、几乎是一模一样、啊、
为什么要这么做？要去吓一吓嫦娥吗？
不是，他把它放在指挥太空人的位置、哦
嗯、
他这个是有非常非常慎重的目的，而且这个假人他的整个的高度啊，他的体型啊，跟真人是非常非常类似、
嗯、
而且这个假人是大家投票投出来的结果、
嗯、
他的名字叫做阿图罗坎波斯、
嗯、
他是美国太空总署以前的一个电气工程师
哦。
2004年的时候他好像是心脏病的问题过世，这个人已经过世了、
嗯、
不过这个人、哦、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贡献，各位不知道还记不记得1970年4月11号的时候，美国太空总署发射阿波罗13号，结果4月13号阿波罗13号的太空船上的服务舱的氧气罐破裂，指挥舱跟服务舱里面的供电系统、供水系统还有照明设备全部中断，那三个太空人、啊、被隔离在离地面32万公里的位置、啊、大概只有几个小时氧气可以用，非常非常的危急啊。当时 campus 哦，下班了在家中睡觉，就接到美国太空总署的那个控制中心的紧急电话，赶快叫他回去。结果他就修改程式，就把登月舱，他有所谓的服务舱、指挥舱跟登月舱嘛，
嗯，
他就修改程式，把登月舱的电力转移到指挥舱跟服务舱，结果就使得这三个人有足够的电力。安全的返回地球，
这个电影有演对不对？
对，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啊，救了三个人。
汤姆汉克斯主演的《阿波罗十三号》，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对，对，那这个人叫阿图罗坎波斯 （Campos） 啊，其实他在1956年的时候就取得电气工程的一个学位。
嗯，
他是在1960年的时候加入美国太空总署，他在1980年啊就从美国太空总署退休。
嗯，
2004年呢、啊，66岁就过世了，讲真的有点可惜啊。
嗯，
所以我们送的这个假人是阿图罗坎波斯啊， 这大家选出来一个结果而已。一方面就是感念他、哦、在阿波斯13号的一个重要贡献了。那为什么要在阿提米斯1号计划上面、哦、放一个跟真人非常类似的一个假人上去、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嗯、其实、哦、在这个模型、啊、跟座椅的安全带上面它都有加装感应器、
哦、
然后这个感应器、啊、到时候是要测量在太空行动的时候所受到的加速度、震动还有辐射量的变化、
嗯、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它在绕行月球的时候还有要高速返回地球的时候在大气层的它所有的压力变化、
嗯、
都会在这个模型跟那个安全带上的感应器上面显现出来。那这个显现出来就是到最后要给真人来用、
嗯、
所以你不要看这个假人好像好玩的就放在那里哦，它有非常重要的目的啊。
是，
实在是太久没有送人上月球、啊、那当然就是要万无一失啊，所以各个安全的问题就做得非常的仔细啊。
对，要安全的带太空人回家，其实就好像当时坎波斯安全的带阿波罗13号的太空人回家有这种感觉。
没错、哦、那阿提米斯计划已经确定了，大概就是要往后延伸到5月、啊、当然5月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那接下来就是阿提米斯2号计划、嗯、那这个阿提米斯2号计划是预计在明年2023年，不过他一样也是不载人、
嗯、
也是不载人。好，那真正载人的是落在阿提米斯计划的3号计划、
哦、
它是2025年要发射，那时候就会载人、
嗯、
那整个载人因为很慎重啊，人命关天了，一上去以后如果发生、以前的那个爆炸事件，那真的是不得了啊、
嗯、
所以、啊、他们就做得非常非常的紧密啊。阿提米斯计划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叫做 Capstone 任务、啊、
Capstone 就是 CAP 然后 Stone 就是石头、
欸、就 CAPSTONE、啊、我们如果把它换成中文叫做月球轨道内月轨内自主定位系统技术操作跟导航实验、哦、念起来非常非常长、啊、
对，
那简单的缩写的名字叫做 Capstone 任务。那这个任务啊，他做什么？就是美国太空总署啊，准备在这个月要发射一个大小像微波炉一样的一个立方体的卫星。
嗯，
那他要测试一条以月球为中心的轨道，这个卫星跟月球，它就会绕着地球在运转。那它测试出来的一些数据啊，就是要提供给月球门户来用。那希望月球门户在设计的时候就有一些数据啊，安全性就能够提高、啊
嗯、
那 Capstone 任务、啊、也是在今年要执行，所以、啊、美国的阿提米斯计划、啊、重点就在今年开始要起步、啊、那月球显得就会非常的热闹、啊
嗯、
所以大家大概目光除了韦伯太空望远镜，阿提米斯计划应该会是今年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太空任务。
嗯，
那除了阿提米斯计划以外，还有印度的月船三号。
嗯，
印度的太空总署啊，叫做印度太空研究组织啊，我们叫 ISRO。其实他们对探月的计划也是非常非常积极的哈、啊。他在今年第三季的时候会发射月球三号。
嗯。
那印度其实在2008年10月12号的时候曾经发射了月船一号。
嗯，
那这个月船一号啊里面有月球轨道探测器，就是绕着月球转的，还有一个硬着陆的探测器。不过2009年8月29号这个硬着陆啊还没有着陆，然后它整个探测器啊就失联了，整个通信就中断了，所以他们的月船一号算是失败了。
嗯，
到了大概隔了将近11年2019年的7月22号他们又发射了月船2号。那这个月船2号里面一样有一个轨道探测器，还有一个软着陆的探测器。不过啊这个软着陆探测器啊它着陆下去的时候、啊、因为力道应该是没有控制好，撞击力道太大，结果就撞毁、
嗯、
那它的轨道器到目前为止、啊、月船2号 还目前还绕着月球在转。
嗯，
所以印度啊，目前啊对月球的探测工程啊，其实也是非常积极的。那今年他们在第三季的时候要发射月船三号，一样，他们有一个轨道器，一样会绕着月球转，然后还有一个探测车，会把它放在月球上面，在月球上漫游。所以啊，印度啊，现在对月球的探测啊，也是非常非常积极。
嗯，
那除了美国，除了印度以外，当然要谈到日本。
嗯，
日本在今年啊，要进行两项的月球探测任务。那日本的太空机构，我们叫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嘛，哈，名字非常长啊。那简写叫做 JASA。他们在准备在下个今年的下个月哦，会将自己开发的智能月球探测器，我们简称叫 SLIM， 把它送到月球上去。
嗯，
那这个探测器啊，它有一个人脸的识别系统。
哦，你说的是智能哦，就是 AI。
对，智能啊，
嗯，
智能月球探测器，它上面有人脸识别系统。那这个要来识别什么？识别月球的陨石坑。
嗯，
而且他们还会把 X 射线影像跟光谱任务的太空望远镜，也会同行的把它送到月球上面去。
嗯，
那另一项是日本的私人企业，我们刚刚讲的 iSpace
啊
，iSpace 会在下半年的时候要发射一枚月球着陆器上月球。
嗯，
那这个任务他们叫 M1， 这个 M1 计划是 JASA 的商业月球探测计划的一部分。那它是委托 iSpace， 这个着陆器上面、哦、有两个机器系统、
嗯、
一个是 JASA 自己做的，那一个是四轮月球车，我们叫做拉希德 Rashid， 是阿联酋做的。
嗯，
那这个月球车啊，它会探测月球的土壤，它会在今年由 SpaceX 的猎鹰九号火箭在佛罗里达州发射。
嗯，
所以日本今年也会进行两项的月球任务。哎，这一集里面跟各位分享啊，在今年的重要太空任务里面，跟各位先分享月球的探月工程啊，提到了三个国家。
对，
一个是美国，哈、哦，阿提米斯计划、
嗯，
一个是印度的月船三号、
嗯，
还有一个日本的两项计划，就 JASA， 其实跟这两项计划里面跟 JASA 都有关系嘛，一个是自己来，嗯、一个是委托 iSpace 来进行的、啊、哈，就先跟各位分享。这三个国家，
嗯，好几个国家哦，在今年真的是对于月球的一个探索的部分呢，投入了许多的心力哦。当然，就希望可以看到很多这个丰富的成果出来了哦。
是，没错。
好，那我们今天呢，一样先跟老师分享到这里喽。下个礼拜一样还是有这个精彩的太空探索任务的下集会跟大家分享。
是，
谢谢老师。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